港府起诉欲投白票网民，两学者决定淡出评论。微信群组悬赏10,000英镑，要罗郑住址。美新任驻华大使出炉，评论话上任时间恐对外释放错误信号。近200年铁票仓失守，英国保守党国会补选落败。作家芳芳张抗抗被剔除中国作协主席团。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8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19号是北京为香港订定的新立法会选举投票日。面对选情冷淡，港府再度在各大报章刊登头版广告，廉政公署还在10名被指煽惑他人投白票的被捕人中挑选2个正式起诉。时事评论员刘瑞兆指，廉署的行动只会激怒泛民主派的选民，产生反效果，冲淡港府推高投票率的努力。法广报道，在投票日前3日，一直研究选举的中文大学2名政治学者马岳和蔡子强在新书发布会上宣布，今后将淡出选举评论，因为新的选举制度和他们以民意如何在选举中反映的研究模式不同，他的分析框架不足以理解现时的新选举制度。蔡子强直言，一代做一代事，我的年代已经结束。马岳亦表示收山，说在新制度下，很多政治上的运作逻辑已经改变。自港府年终修例，将煽惑他人不投票或投无效票定为违法后，警方和廉政公署已经拘捕14名转载他人呼吁不投票或投白票的市民，当中4人是在15号拘捕。紧接着16号，廉署首次起诉当中2人，指他们涉嫌在社交媒体转载逃亡海外的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呼吁他人投白票或不投票的贴文，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根据法例，任何人士干犯上述条款，最高可判处监禁3年或罚款20万港元。刘瑞兆指出，北京对这次选举的期望有2大目标，一个是选举结果不要清一色，但要99%受到控制，另一个是高投票率。故此港府近期不断催谷选民投票，但个别官员只会从本位出发，按其对北京从紧政策的理解行事，于是会出现廉署这种对催票有反效果的拘捕和检控行动。而法院日前裁决黎智英、周幸彤等8名参与去年64悼念晚会的民主派人士入狱等事，亦令港府催投票效果大打折扣。前英国驻香港领事馆职员郑文杰与前香港立法会议员罗冠聪虽然都居住在英国，却成为亲共人士悬赏目标。英国日前发生港人与中国人流血冲突事件，中共官媒《环球时报》还报道称华人怒打港独，打人的是伦敦当地福建联合总会的中国人。郑文杰还被诬告指参与斗殴事件，随即在中国人的微信群组里面就出现征求罗冠聪、郑文杰地址与工作地点的现金10,000英镑悬赏，还附上一张两人与英国国会议员一起参加活动的照片。英国大都会警察已经着手调查。据每日电讯报报道，目前罗冠聪、郑文杰两人已经暂被封头。罗冠聪无奈前在线上参加拜登召开的民主峰会，而郑文杰曾经在2019年被中共拘禁，扣上买春罪名，戴手扣、脚镣现身被迫认罪。离开英国领事馆后，他目前创办英国港侨协会，支持移居英国的香港人。郑文杰受访时证实，他亦收到悬赏的讯息，不少中国留学生亦都收到，已经报警侦办。据网络流传的截图显示，这个微信群组名称含 UK 反港独字眼，有286名成员以简体字交流。16号， 美国参议院通过白恩斯出任驻中国大使的任命案。路透社指出，拜登选择白恩斯意味着驻北京大使角色的转变，这一职位最近一直由政治家而非经验丰富的外交家担任。评论认为，如果这个时刻到北京上任，会对外界释放错误信号。参院外委会主席梅嫩德斯在投票前说，在委员会上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听着有关中国的挑战，但却没有一个美国大使帮助我们应对这些挑战。中国正全面挑战美国，并在包括权力、政治、外交、经济、军事甚至文化等层面破坏国际社会稳定。白恩斯在参院外委会上表示，在台湾议题上，美国绝对不能够相信中国人。美国的责任是使台湾无法遭受入侵，中共政府是侵略者，在喜马拉雅山边界对付印度，在南海针对越南、菲律宾及其他国家，在东海对付日本，以及在新疆进行种族灭绝，在西藏侵害人权，压制香港自治与自由。目前仲不清楚白恩斯几时会前往中国，可能是在北京冬奥会举行前，但白宫7号已经宣布美国官员禁止出席北京冬奥。视频人蓝述认为，美国新的驻华大使白恩斯几时到北京去旅行上任，现在是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拜登政府目前仍然正在推动对北京冬奥会的外交抵制，如果白恩斯在冬奥会之前就到北京上任的话，他会被西方国家送出一个错误的信号，特别是那些目前摇摆不定、还未有决定是否对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的这些国家送出一个错误的信号，同时亦会被整个欧盟送出一个错误的信号。由于欧盟现在还未有决定是否会外交抵制北京冬奥，这样这个错误的信号是什么呢？蓝叔说，好多国家很可能会将这个拜登对冬奥会的外交抵制解释成一个嘴皮子服务，一个形象工程，所以这个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而且在冬奥会之前白恩斯就去上任的话，这样亦都会令所有对中共的全球扩张感到忧心忡忡的人对拜登长期的对华政策感到担忧。这两日英国北斯洛普夏郡举行国会议员补选，英国执政党保守党落败，失去了这个拥有近200年的铁票仓。首相约翰逊近来丑闻缠身，这次补选失利亦被解读为选民对约翰逊政府的一记警告。综合外媒报道，补选结果17号揭晓，自民党候选人摩根以近6000票之差胜选，成功抢下北斯洛普夏郡这个保守党自1830年以来持续把守的铁票仓。不过这一次投票率只有 46%， 远低过2019年大选的 68%。摩根在胜选演讲中表示，我们国家迫切需要领导力，约翰逊先生你不是领导者。长期批评约翰逊的保守党议员盖尔亦都说，这次补选必须被视为对首相表现的公投，约翰逊只剩下最后一次机会。约翰逊近来身陷多项丑闻与危机，包含他的职员传出在去年防疫封锁期间举行圣诞节派对，保守党议员在企业兼职，甚至利用职权为企业游说政府。约翰逊为他们的公寓进行奢华翻新，被质疑资金来源不正当，以及武汉肺炎变种病毒 Omicron 导致英国疫情再度升温等。去年武汉爆发新冠疫情并封城后，每日忠实记录疫情的作家方方已被从14号公布的中国作家主席团除名。曾经力撑方方的知名女作家张抗抗疑似亦被剔除。有读者表示，这个是你们的光荣，读者欢迎你们写真实的中国，欢迎你们发表内心真实的感言。14号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在会上要求文艺创作绝不能搞光怪陆离、荒腔走板的东西等，被视为是向文艺界下达了紧箍咒。评论指出，中国作家协会在轻情压力下不得不对方方和张抗抗开刀，就是明确的信号。 芳芳曾经任湖北作家协会主席，并拥有官方颁布的文学创作一级作家称号。去年1月25号至3月25号，武汉因疫情爆发而封城，住在武汉的芳芳以日记形式记录她的所见所闻，后来集结成书《芳芳日记》，由美国一家出版公司出版发行，结果立即受到官方及小粉红的激烈攻击，指责芳芳被西方递刀子。而作家协会副主席张抗抗在芳芳受到围剿后多次挺身而出公开声援，因而招致恶毒攻击，甚至指他比芳芳更坏。去年6月张抗抗在新浪微博反击，随即被封闭禁言。去年12月作家协会的38名军队作家提交了退会申请，原因可能是为了抗议张抗抗力撑芳芳。芳芳在接受 BBC 采访时表示，她因为《芳芳日记》受到中共政府和文学界抵制，文学生涯已经彻底改变，不再有机会发表评论或在媒体发表文章，亦无法参加各类文学活动。这个是她自1982年从事文学工作以来首次遭遇的状况，显示极左民族主义在中国，尤其是政府官员心中根深蒂固。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